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请听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作者张义杰。恶警以为连打带熬我坚持不了几天，可是一天又一天的通宵不眠却把恶警和尤大熬得叫苦连天。到19天的时候，昼夜的车轮战停止了，他们所有的折磨手段都使过了，他们困得再也熬不下去了。吸毒女们说，对张一杰说啥都白费，死缠烂打都没用，他能熬我们可熬不了了，跟政府说不干了。唐建书是我前面提到的较为年长的一位，他经历了对我18个昼夜的洗脑和目睹了部分暴行。据说那场半夜蒙被毒打之后，他找到恶手焦某说要退出监工组，这么打人要出人命的，他不想承担责任。不知焦某出于什么考虑，还是人心涣散所致，第19天的时候我又一次被放出来。放出来的环境同样恶劣，我住的房间是郝、陈、王和两个吸毒妓女，由他们负责监控我并进行日常洗脑，只是在夜里我可以睡几个小时的觉了。6. 书信与罪恶。书信是人类自古以来赖以沟通的友好使者，给生生不息的人类传递着进步、幸福、友爱、希望。然而当人类步入20世纪末时，悄然变异着的人类无情地摧残着传统的规范，甚至退化着人类初始的文明。在交叉两个世纪，历时7年对大法弟子旷日持久的这场迫害中，在非法关押着千千万万来自4面8方大法弟子的劳教所里，每个人的书信都被邪恶所控制，成为对大法弟子精神折磨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成为邪恶充分利用的打击手段。他再一次见证的是人类今天血泪与罪恶交织着的善恶美丑。书信纯属个人隐私，任何人不得私拆、截留、扣押、销毁，这是由历史演变到今天而形成的法律。但在劳教所里，恶警可以任意处理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往来信件，他们成了握有书信生杀大权的第一读者。任何人的所有来信都必须经他们手拆手阅，如果他们认为这封信对重点人转化不利和对己转化者不利，他们就会擅自扣押这封信，而且绝不告诉信的主人，这封信就失踪了。即便有的信收到了，但其中有的话却被墨水抹掉，变成了花脸信，而前后读不通。允许看的信是他们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信，如亲人受不住株连、劝学员转化的信、单位批评指责的信、对大法不理解有微词的信、孩子想念母亲的信、老父老母训诫诉说孤独无助的信、丈夫最后通牒的信、家中生活艰难、经济拮据、老人病痛缠身等等。这类信恶警不仅会给你看，而且会抓住其大做文章。首先让学员当着全班人或全大队100多人的面读信，让大家展开讨论，劝诫围攻。事先安排好的红脸白脸尤大 先责备你有多狠心，老人孩子有多可怜，尤其孩子思念母亲的声声呼唤被无限渲染，进而责骂你修炼人的善哪儿去了，和政府抗拒的你人哪里去了。唱红脸的犹大便现身说法，痛哭流涕，悔恨自己把家庭搞得支离破碎，表现出痛苦万分状态。恶警则坐镇观火，添油加醋，把握火候，随时点拨。持信人被整得泪流满面，抽咽不止。讨论会变成了瓦解学员的批判会、攻心会。会后继续穷追猛打，又责令其写读信心得体会，并强迫再读给大家听，评论他认识的是否深刻。不少学员就这样被撼动了，加上肉体折磨，最终被逼垮。但是学员们却不知道，上述这些内容的信的产生，往往是恶警授意其家人和工作单位所写。他们把大法弟子的家庭状况通过节阅往来信件和其他渠道了解得清清楚楚，他们同时又掌握着大法弟子的思想现状，便授意一方攻其另一方，他们因人而异的劝说，转化了就可以早日减刑回家，转化了不影响丈夫孩子的事业前途，转化了可以保住工作，转化了可以保住婚姻家庭，而不转化则通通反之等等，在这些最实际最切身的利益问题上大做文章。这是针对学员的来信，而学员的所有回信则通通要通过大队部的恶警发出去。他们要求任何人的信都不许封口，大队长要阅信审查通过才能发出去。他们认为有的话有问题，比如带有消极情绪的话，影响了劳教所形象的话，谈修炼的话，或涉及劳教所学员生活现状的话，一概处理掉，好点的把某句某段涂掉，甚至退回重写，而经常是不退也不给你发出去。所以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无法通过书信揭露劳教所的滔天罪行，学员的家人更是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亲人所遭受的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的真实处境。邪恶就是这样操纵两边做工作，在信的问题上把邪恶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不转化的重点人，给家人写信要请示，有时几个月才允许写一封信。重点人的处境之恶劣之压抑难以想象，在狭小的空间中，头上有监视器，时刻监控重点人的一举一动，甚至一个眼神都一览无余。头上还有监听器，能听到窃窃私语，连撕纸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身边左右有三个人寸步不离，轮流值班，昼夜24小时监控。而在这种残酷的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下，能得到一封家信应该是极大的安慰，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恶警的操作下，我们的家信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一种精神折磨和精神伤害。如果说恶警犹大的伤害可以承受，那么来自家人长期的责难往往最难承受。难以沟通的家信被恶警利用，变成了指责、哭诉，甚至受骗家人要挟寻死。接踵而至的是恶警借题发挥的一连串发难，每一封信招来的都是恶警借机打压的一场精神折磨。 而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大法弟子，在精神上的承受更大。最后这些信还是通通收上去，绝不许留在学员手里。我到劳教所接到的第一封信是读大学的女儿写来的，鄂景拆开读后交给了犹大，犹大会意，他们传着看信，指指点点，嘀嘀咕咕，都看完后交给我说，你给大家读一遍。我说，你们都看完了还读什么？我拒绝不读，把信放起来。他们要信我不给，三个犹大扑上来夺走了信，他们拿着信评论着，抓着其中某句话发挥着，指责我不善，不顾孩子死活，当母亲不履行做母亲的责任，不照顾家，我不转化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前途等等。他们高声念着女儿思念我的话和不理解我的话，无限渲染，几个人一唱一和，讽刺挖苦起哄嘲笑，我非常惊讶，简直不能理解，他们哪里还有一点昔日修炼人的影子。看他们那副丑恶的样子，我对他们说，你们口口声声劝我转化是对的，难道就转化成你们这个样子吗？傻瓜都会认为转化是错的。我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权利拆看我的信和评论信中的一切，那不关你们的事，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他们感到我很可笑，起哄说，什么道德不道德，劳教所就这规矩，你懂不懂？告诉你，转化就是趋势，不转也得转，早晚也得转，你不转连小孩都不认你。我说，我自己如何是我说了算，可不是你说了算。晚上吃饭的时候，趁他们不注意，我把信扯回。饭后开始邪恶的帮教时，他们向我要信，我告诉他们信扯掉了。几个犹大大怒，他们几个疯狂地扑上来，把我按在地上一起踢打。一个犹大赶快找鄂景汇报，说我毁信。鄂景气势汹汹地进来发难。我对他们说，我有权利处理我的家信，扯掉不扯掉都是我的自由。他们说，你没权利，没自由，你要记住，你是劳教人员，没有转化，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记住你现在是干什么的。我说，不管我是干什么的，我都有处理自己信件的权利，这是法律给的，你却没有。鄂景怔了怔，自知理亏，狠狠地说，看看你自己吧，孩子都快不认你了，还在较劲儿呢，坚持什么呀？告诉你，没好结果。当我向鄂景抗议他们打人时，鄂景却冷笑着扬长而去。我的两个孩子于2000年9月同时赴外地上大学，他们走后3个月就发生了我被绑架进洗脑班和被判劳教等一系列事件。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情绪和学业，我的事一直瞒着他们。当他们第一次放假回家，带着大学生活的新鲜感受，带着诸多的感想、收获和问题要和父母交流，可是当他们兴冲冲打开家门，却看见了满眼凄凉，大厅、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遮盖着，地板上铺满了报纸，积了厚厚一层灰。妈妈被非法劳教这个再不能隐瞒的事实，对他们的打击如五雷轰顶。作为母亲，我能体会到他们受到的伤害有多重，同时他们还有着自身成长的烦恼。虽然我身陷囹圄，可是帮助教育他们依旧 是当母亲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靠书信和他们沟通，多少能够弥补他们心灵情感上的落差。当我把给儿子和女儿的信交给管班，他们拆开信看后，找不到敏感内容，便对信封上落款处只写北京市友谊发难说，你必须写上昌平女子劳教所才给你发，否则这封信不能发。这是我保护孩子们幼嫩的自尊心的本能做法。对于我的问题，他们不想去面对同学们和老师。再说，我只写北京市，那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无碍于任何人。何况所有的人都这样写。我面对他们的邪恶和没有人性，极力地克制住自己。我知道他们是在整我、折磨我、激怒我，让我痛苦。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我。已转化的人绝没这个问题。我没说一句商量的话或是争取的话，我默默拿回那封信。我宁可不发信，也不向邪恶低头。但是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写信。我脑子里充斥着孩子们困惑的话语，不理解的声声试问和对我的担忧，但我只能把所有的感受通通压进心底。我想与孩子沟通的渠道信，就这样被他们卡死了。每个月，我只能看着别人写信发信，和亲人通话，和亲人见面。作为重点人，这些权利都因不转化而被恶警剥夺。而两个孩子给我的来信也几乎全部被他们扣押。几年来，我的音信不通给两个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他们不相信母亲会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因修炼法轮功而变得无情，因为他们对我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毕竟有着直观的切身感受，有着一个不可否认的最基本的认定。但是他们不理解，他们给妈妈的信何以如石沉大海，母亲何以成为阶下囚。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疑问人们都能在书本上找到答案，或者说正常逻辑思维下的冥思苦想也能够触类旁通的话，那么法轮功的问题翻遍大陆的书海也找不到答案。那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正常思维逻辑推理能够解释的。他们从小接受教育，父母亲的敬业、爱国家、爱人民，无不言传身教给他们。为人之本的仁义礼智信，从小耳濡目染，成为他们成长的座右铭。这样的母亲被开除、撤职、下放，甚至抓进劳教所，他们找不到答案，想不通，因为他们不相信共产党会错了，就像不相信母亲会错一样，甚至他们心灵的天平没有一点倾斜，所以他们茫然、痛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义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七，利用亲情逼其转化。在转化我的过程中，他们使尽了种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利用亲情，拿老父亲、丈夫、两个孩子打击我。 那种不择手段真是地地道道的精神屠杀。两个孩子上大二的时候，到劳教所来看我。在劳教所的大门外，望着黑漆漆的大铁门，铅灰色的高墙，1米8高的大男孩泪水滚滚而下。当面对瘦弱、憔悴不堪、满头白发的妈妈时，他们惊愕不已，与仅仅1年多前送他们上大学的妈妈比，生生的判若两人。女儿无法面对现实，情感上这种活生生的反差，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他们在那一刻都把这种情感转化了，是惊讶，是痛心，或是恨，通通压进了心底，造成了后来的偏颇。短短的会见被孩子的伤心所笼罩，我千言万语，浓缩再浓缩，叮咛再叮咛。面对监控人，我说着双关语，我告诉他们要坚强，告诉他们要明辨是非，妈妈没有错，告诉他们要努力学习，告诉他们信的事，还告诉他们不要再来。望着他们伤心离去的背影，我忍住泪水，喊住他们，轻松微笑，坚定地对他们大声说：昂起头，挺起胸来，你妈妈为修真善忍被劳教，不可耻。望着他们挥手渐远，一步三回头的身影，再也掩饰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谁知道什么叫心碎？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心碎。走出劳教所的两个孩子，带着更直观的感受，带着更迷茫的心态，带着无处诉说和无法排解的苦闷，回到了各自的学校。他们的父亲药物缠身，无暇顾及他们的心灵深处。我带给他们的是无法解开的心结，而又和我无法联系、通信、通电话等等。这一切使他们的心理承受达到了极限。男孩甚至不想读下去了。他在学校一反常态，变得暴躁，嫉恶如仇，极其逆反。他辞掉了学生会的职务，他拼命踢球，为踢球和学生发生冲突，和老师发生冲突，明知故犯地违反学校的纪律。课堂上他罢课，拂袖而去。女儿则一封一封地给我写着明知收不到也寄不出去的信。他雪耻一般的发愤，他拿下了双学位，但却加入了那个邪恶的党。两个孩子都走了极端。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丝毫不知，邪恶却无一不晓。他们伺机大做文章，他们不许我通信，却不时地告诉我家中每个人的情况。有一天，焦某突然跑过来说：张一杰，你进劳教所给两个孩子的精神伤害多大？男孩来看你，在大门外就开始哭，让人看了真心酸。说完，便幸灾乐祸地走了。某一天，焦又跑过来，突然对我说：张一杰，你儿子出事了，受处分了，学校都要开除他了，他爸爸又忙工作，又忙处理你儿子的事，都焦头烂额了。 他们拿孩子来打击瓦解我是他们惯常的手段，是精神折磨的拿手好戏。至于出了什么事，他们绝不会再说，写信不许，打电话不许，他们就这样吊着我，让我七上八下地揣测着。要是转化了，这种情况随时可以和家里联系，但他们要的就是这种打击的效果，以迫使我转化。然后他们指责我说，张义杰，你是修善的人吗？你修善修的连家连孩子都不要了吗？你丈夫工作那么忙，又当爹又当妈，多难呐！像你这么好的家庭能找出几个来？你怎么一点都不珍惜？你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你太狠心了，你把这个家害苦了，你自私透顶。就你这样下去，孩子毁了，你丈夫也得跟你离婚。关于我的丈夫，他一直是邪恶手中的一张牌。焦某一旦想拿他打击我的时候，便跑来告诉我他的行踪去向，以观察我的心态反应。这天刚说完孩子的事，他又跑过来对我说，张义杰，我昨晚在新闻中又看见某某了，我的丈夫，他又和朱镕基去某国了。我沉默不语，我知道他不会单纯的好心来告诉我这件事。他见我不语，果然话题一转，说道，张一杰，你赶快转了回家吧，人家把女人送到你家门口了，人家某某找什么样的没有吧，就非得等你呀。再说你不转化也别想出去，你就这么死坚持下去，你这个家就别想再要了。邪恶在我丈夫的问题上一直给我施以各种压力。从99年720镇压开始，邪恶就把我的先生当作一枚重炮，一直用他打击我，逼迫我，也会影响他的仕途来要挟我，给他施加压力来制约我，迫使我转化。在劳教所里，恶警也利用这种形式给我施加，而一次次的故伎重演。最后卑鄙的竟然把女人也搬出来了。我对娇说，俗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不得我，更由不得你。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的先生要离婚，那我衷心祝福他。娇一下泄气了，她气馁地说，你们这些法轮功真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都傻了，只会一条道走到黑。张一杰呀，张一杰，你被人卖了还给人家数钱呢。我不再理他，心想，谁也卖不了我，谁也买不了我，谁也别想动了我。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张义杰写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